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开始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信心是必须要经过操练，经过像被试验以后，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能够毁坏的金子都还要宝贵。金子就够宝贵了，是吧？让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呢，在神的眼里更显为宝贵。首先我们看这个信心呢，是最宝贵的属灵的品格啊，因为作为这个保罗哈，在提摩太前书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他讲的非常丰盛啊，就从上面倒下来，你就看到希腊文啊，一下泼在他身上啊，全都满了，恩典非常的丰盛。那么他讲的这么丰盛的时候，他提到什么？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讲到基督的恩丰盛的时候，着重提两点：第一，信心；第二，爱心。啊，可见信心和爱心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才能够与神非常亲密的相交，对吧？当一个人与神亲密相交，被神的爱所浇灌，那么这个人才会有持久的爱心，才会有真正的爱心。因为单看我们人本人，我们的爱心是很有限的，爱着爱着就没了。除非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接通了，神的爱源源不断的能浇灌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能够持续的把这爱心彰显出来。所以在信心和爱心之间可以看到，信心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在操练信心，首先我们要看看究竟信心是什么。那么信心的一般定义哈，就是世界上的定义是什么，我查了这汉实应用汉语词典，他怎么说呢？他说信心的定义就是确信某件事能办好，或者某一种愿望能够实现的一种心态。就这事儿吧还没成，但是呢我就相信这件事我一定能办好啊，我这件事有信心啊，我能办好，或者这件事一定能够成现实现，虽然还没有实现呢，但我相信它能够实现。这就是一种一般对信心的定义。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定义来看，信心是什么意思？信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相信神和他的一切的话语。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人若爱我就遵守我的道。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第三，雅各讲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信心包括什么？包括头脑中的对真理的认知，包括感情的依归，还有意志的降服。就这三个方面就是信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任何不是单有一方面，不单单知道什么事有什么知识，一定感情的依归和意志的降服也是信心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信心的内容究竟信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说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到信什么呢？就这些两点：第一，必须相信有神；第二，必须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实际根据希腊的原文哈， 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信有神这三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必须信他是 He is， 可是中文就没法这么翻，必须信他是，他是什么呀？觉得这话没完似的。可是当时的希腊人希伯来一看见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He is I am， 这都是同一个意思，我是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时神选择摩西哈，让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当时摩西不敢，摩西说我是谁呀？左口笨舌的，对不对？他虽然是在王宫长大四十年，可是在米甸牧羊四十年，成天没人说话呀，都快不会说话了。他说我领着别人问我说什么呀，他害怕。他说万一我的同胞问我你们的神是谁呀，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他问谁你叫什么名字，神怎么回答？英文圣经翻译说 I am who I am， 或者是 I am that I am。中文如果直接翻译说我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名字。中文圣经译得非常的好，中文圣经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所以呢这个 to be 就是是啊，这个动词后来呢希伯来文就把它说成写成四个辅音字母 YHWH 都是辅音没法念，这就和 to be 这个动词有关的。那后来把 Lord 含了 Lord 这个字的辅音加进去，就是耶伟耶伟，这话根本犹太人因为敬畏神都不敢随便说的，是至于往往就是用主啊这样来代替他，是这个耶伟最后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变成耶和华，耶和华翻译成中文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这样来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和 to be 这个动词是直接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是我是他是，因为神永远是现在时，永神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永恒当中的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什么叫自由？就是他的存在不依附于任何外界的条件，这是除神以外任何东西不具有的，任何神以外的东西它的形成都需要条件都需要因素，唯独神的存在是自存的，第二是永存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是这个是神的两个最重要的属性，自由拥有。所以有人老问啊，你说一切都是神造的，请问又是谁造的神呢？这个是受造物的心态来问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要相信世界有第一因，整个宇宙有第一因的话，那神就是这个第一。如果你不相信有第一因，根本没有答案。我说是神的神造的神，又问是谁造的神的神神，我一说神的神造的神的神，一直说没完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神就是自由的那一位，就是拥有的那一位，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不是受造，他不需要受造，他是自存的这一位啊。所以呢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他是我是，所以当犹太人问耶稣说你才五还没有五十岁呢，你岂见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那耶稣就回答说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就有了我。他说亚伯拉罕还没出生，读英文看不中文看不出来，你要读英文就看见他说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他用的是过去时，但是说就有了我说 I am， 他当一说 I am 的时候犹太人就要用石头打他，因为犹太人很清楚当谁一说 I am 的时候他就在自称他是神。所以呢当犹太人看见这句话他很清楚，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 He is 是什么，他不仅是相信有神，必须相信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全知全能公认圣洁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比相信有神还要进一步了，不光是相信有神，而知道这位神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啊。所以这个原来这个希腊文意思是这样，就你会发现更深入一点，因为中文没法翻，只能是发现他信有神他存在啊，这样翻没翻错，因为这个没办法说从一种文字翻译到另一种文字，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一对一的翻 因为你的文法各种习惯都不一样啊。这个地方就实际意思就是，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他就是那样一位自由拥有的人，这是第一点，信神。第二什么？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就是说一定要相信神对人的应许。所以相信神是那一位，然后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这就是整个信心的基本内容啊，这就是信心。那么我们说信心要操练，为什么信心要操练？因为信心必须要操练，信心不是生来就有的。好多东西我们的想法往往跟信心都是反着的，所以一定要慢慢的操练，我们才会有信心。信心的特点是什么？不凭眼见，对不对？不是因为你看见了才有信心，那就不叫信心了，要看不见就信，这才叫信心了。所以你看，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20章，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向十个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场。最后呢，主耶稣离开以后呢，十个门徒一起向多马做见证，说我们见到复活的主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多马都还不信，他说我除非我亲自要用我的手指头去探探他的伤痕，探探他的肋旁，所以我不会信的，他要眼见为实。所以过了一个礼拜，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其中包括多马在场。多马还没开口呢，耶稣就说，多马你过来，用你的手指头来探探我的伤痕。哇，多马一看这不行了，他没说话了，主全知道，所以他马上说什么？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也就是说，多马他不是凭着信心，他是凭着眼见。虽然你见了我信了也不错，对吧？但是呢，那你还没有看见就信了我的就有福了。你看，就是信心是不要凭我们肉眼见的，这是一个信心重要一个特质。保罗在罗马书8章24到25节，他也说，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见的呢？都看见了还盼望什么？没有什么可盼望的，是不是？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是信心一个特点，就是你要相信那个还没来的事儿，还看不见的事情。那既然看不见，你要信他的怎么办呢？一定要忍耐等候。可是常常我们就不会，一定要眼见为实啊，是不是看不见心里就不踏实？那就是怎么办？忍耐等候需要操练的。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也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么这个就刚好和我们人的本性是反的呢。我们一定要眼见为实，看见了才信，看不见了就不信。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1章1节就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实底还是有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东西，一个在下边，就是包括任何在下边的一个东西相联系的东西。所以有人认为就像一个契约一样啊，很踏实的一个东西，虽然这事还没成就，但是已经签了约了。就像我们今天啊，毕业以后开始找工作，去 interview 了， interview 以后人家说好好好，我们就算给你的工作，你心里还不算，对不对？口头上说的不算，一直在等什么时候？等到你收了这个 offer 的 letter， 人家告诉你白纸黑字写上了啊，你现在我们接受你啊，这个在我的公司来做工，从什么时候什么开始，拿了这封信心里就踏实了。本来说12月啊，明年1月1号才开始工作，但是你蛮有确据了，对不对？有实的东西在这儿了，所以你能想见，再等一个月，我就可以穿着西服，穿着皮鞋，提着公文包啊，到那个公司去。这个真的你就看见了，为什么有这个？因为有这个实体了。所以这个信心就这意思，还没有到，但是你就蛮有把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最喜欢玩那个芭比，就那小美人哈。因为是很会赚钱的哈，有了小美人以后，有衣服啊、鞋子呀、啊，给你坑各种配套啊，一会儿的，他很喜欢，每次买了很多了。可是有一次他到商店又要买，我说不行了，你太多了，不能买了。他看那不行，他马上退一步， 能不能给我买一个做我生日的礼物？我说可以啊，反正想着生日也得买礼物，对不对？你买一个他喜欢的不可。我说你要哪一个？就要那个。我说好，就确定了。从此以后，他再不问我要芭比了，他就毛起的扳着手指头算什么是他过生日。为什么？虽然这个芭比还在商店的橱窗里放着，但是他相信他爸爸说话是算数的，所以一旦到了那一天生日那天，这个芭比就变成他的，这就是一个信心，对呀、啊。所以他非常知道这孩子没关系，到时候就是我的了，这就是时间还没有到，这事儿还没成，嗯，他说这就是我的了。这就是信心，不凭眼见啊，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基本意思就是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但是持守信心的难处是什么？首先我们习惯以眼见为实，只有经过操练我们才能够进到不凭眼见。对了，什么事情我们没看见没拿到手都不愿意。第二呢，在顺境当中，当我们感到神同在的时候，谁对神都有信心。个人我刚才说了，真的信心是在任何境况中都相信神和神的应许，所以需要操练。操练多了，在逆境中，在困难中，每次都操练，都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下次再碰到这件事儿，心里就不疑惑了。你看有一次福音书记载，门徒在划船，对吧？划船是巨大大风浪了，水也开始进去了，看着船就要沉了，可是发现耶稣呢在那睡觉，说夫子，我们都快淹死了，你还睡觉吧。所以耶稣一起来斥着风浪，这个大海风浪全都平息了。这他没经过呀，你想下一次如果再碰见风浪，只要耶稣在船上就不用着急了，对不对？经过一次他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经过操练去经历，你经历的越多，那你的信心就越强，所以要经过操练，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不能够面对神，不能够有问必答，啊，有求必应。如果是这样，就很好办了。你说话，神马上就在面对说话，有什么问题，马上解答问题。你说谁的信心都很大。问题是好的时候，你找神的时候你找不到，神也不说话，你见不到他，那就是怎么办呢？就要靠信心来持守，就要用神的话语。神所启示的神是什么样的，神的应许是什么样，就紧紧地抓住。所以这也都是这三个方面啊，都是因为有这三方面的难处，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操练。否则的话，我们在逆境中，在困难中，就很容易这个信心就摇摆了。我们知道信心需要操练，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不仅我们的信心需要操练，而且神是一直带领着我们去操练信心，不是让我们自己的盲目的去操练的。所以你会发现，神操练我们的信心是循序渐进，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绝不会突然把一个很大的试炼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练，就过不去了。所以神对我们的操练带领都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带的，不着急。你看亚伯拉罕从生以实玛利到最后献上以撒，神是给他一个操练的过程。大家知道在创世纪记录说，这事以后第一节，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赏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他家没孩子啊，他和撒勒一直没孩子，神说让他要称万国之父，那没有孩子怎么能成万国之父啊？一定先有孩子，有了孙子哈，越来越多就成万。他连孩子都没有，所以他就说他家一个佣人啊，这个以利以谢可以成为他的家，因为成为他的世子，因为当时中东有这个习俗。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但是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他自己不能生，但是呢，这一立一谢谁也不承认，说不行，必须要从你那儿生的，那又一直等吧，等了多年还是没孩子了，怎么办呢？最后，亚伯拉罕的妻子着急了，一直等等不及了，总得赶快有孩子吧，所以呢，十六章就说了，第一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结果呢，他们就自作主张，就把这个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做妾。结果然亚伯拉罕就从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所以你看圣经记16:15，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也就是说86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就从他的妾叫以实玛利。你看当初的圣经哈，不分章不分节的。所以你看他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年86岁，紧接着就是17章第1节，因为我原来不分章不分节。你看17章第1节怎么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怎么从上一节86岁一下就跳到99岁啊？13年一个事儿都没记啊！你看前面从75岁到86岁记了多少事啊？怎么这13年一个事儿都没记啊？所以我们的海外神学导演长呢讲这一段圣经叫做13年无善可陈，因为你没有信心嘛，对不对？你不靠着神，你靠自己的办法生以实玛利，所以你这3年可能做了好多好多事儿，可是在神的眼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纪念的，因为你没有信心。你别看了，所以16章的最后1节到17章第1节连在一起，这个信心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当时亚伯拉罕信心也并不强，对不对？那紧接着呢，后来17章开始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觉得没办法了，我根本都已经快100岁了，那撒拉也都90岁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他就说，你干脆你就悦纳以实玛利吧，就反正也是从我那儿出的孩子。但是神这么说，神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就讲了，不行，以实玛利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继承你的产业，必须要从撒来，要生一个儿。说完以后，果然到了第2年，就得一孩子。是撒来本来还在帐篷后边听着的笑。天人说，你笑什么呀？他说，我没笑。天人说，你实在是笑了。因为他觉得不可能嘛，我老公都99了，我的例假都没有了，那怎么还能生孩子？嘿，神要做事就能做。说第2年亚伯拉罕100岁，撒来果然生一孩子，叫做以撒。这生了以撒，这就有盼望了嘛，对不对？又符合神的希望，从他自己妻子出来的，又是儿子，那么将来儿子再娶媳妇生孩子，那就做万国之父了。没想到当以撒长到10岁左右的时候，神又22章又启示他说，你起来，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讲得很清楚啊，是22章第1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讲得很清楚啊，你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告诉你不是以实玛利，非常清楚告诉，就是你得把以撒给我献上，而且献上做燔祭。燔祭是什么？先把孩子杀了，劈剥了，把肉剁成块献在坛上，这就是燔祭，旧约的献祭。那你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怎么办呢？等了25年， 才等于孩子。做万国之父刚好有，刚刚有了希望，神又说献上，那献上以后怎么做万国之父呢？都这么大岁数了，一时马力也不帅，一力一些也不行，刚好又有儿子不行，所以觉得这两个世界实在是没法讲不通啊。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经历了什么这么多恩典，神的信实，对吧？明明他99岁了，撒来的例假都没有了，神还是给他一儿子，他就知道神的信实和大能，他通过这个他知道。所以现在神让他把以撒献上，他从人的角度来想怎么都想不通，献上以撒就不能做万国之父，但是你不献以撒你就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呢，你既然是神说的，那我就按照神的意思去做，我相信你神一定不会因为我献了以撒你就不让我做万国之父，因为这是你应许的。但是我献了以撒以后，我怎么可以做万国之父？我不知道，不知道也照办。这事就把以撒献上了。所以你看22章，亚伯拉罕没有说一句话，没有问神很多的疑问，也没给太太商量啊，自个儿就开始起来砍柴，带上仆人就开始往这个摩利亚山就去了。那当时你看很多人都是往往讲的是绘声绘色啊，讲的非常的惊险。有人说你看亚伯拉罕这把以撒捆在这个柴堆上，把刀高高的举起啊，正要砍上了一刹那，神突然说不可杀你的孩子啊，非常的惊险，要晚说一秒这刀就下去了。是你仔细读圣经没这么玄乎，圣经怎么说啊？他们到了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刚去伸手的时候要杀他儿子，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说根本不是把刀拉起高高举起就要砍下那一刹那，不是，刚要伸手去摸刀，当他伸手摸刀的时候，神就知道他的情形，他一定坚决要照办，就不等你把刀拿起再举起来再说，就赶紧就说了。所以神对人是非常的体贴的。所以你看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亚伯拉罕去经历神，说从生以实玛利他没有信心，到最后他愿意把自己独生儿子献在坛上，你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超的。为什么？他经历了神，他知道神一定会解决这个他认为没法解决的难题。但是呢，神对他又是非常的爱护，不是说等到最后一刻才让天使出来说话。当然很多人读到这儿还是觉得神太残忍了，怎么会用这种办法去试验一个人呢？你听着觉得很残忍吗？但是你一定要和主耶稣的事情连在一起。当亚伯拉罕要伸手拿刀杀童子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你一点不可伤害这个童子。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儿子。所以当他想愿意把儿子献上的时候，神已经准备了一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献了燔祭。但是大家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救世人，他甘愿走上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呼呼就说我的父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神没有 为他准备另一个祭物，神就是甘心情愿地把他的独生儿子献上。所以如果我们把亚伯拉罕的献以撒和我们的天父把自己的独生子献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知道神做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通过这个试验，真正让世人看到亚伯拉罕真是在神面前称义的人，因为他信得过神。所以通过这个试验以后，亚伯拉罕就成为了信心之父，因为他整个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啊！今天看的操练是有一个过程的，神带领我们操练。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 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